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坚守与正悟让我闯过生死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8日。我曾患骨髓炎，做过多次大手术，刮骨疗毒。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我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师父一直看护我，为我净化身体。面对一个个净化身体的病业观表现，我是怎样悟、怎样做的、怎样闯过的，下面我就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患严重骨髓炎，曾手术多次。1985年我12岁，那年5月份我左小腿内侧距离脚踝处开始红肿疼痛，日夜疼得我嗷嗷直喊，吃药打针都不好使，红肿越来越大，已经开始有脓了，疼痛也日益加剧。爸妈带我到当地医院动手术，大夫在我的左脚踝处划了一刀，以为把脓放出来就好了，谁知道刀口上面又接着红肿骨脓，接着大夫又给我划了一刀，还是不见好转，红肿的面积在一点点扩大，有发黑发紫的症状，疼痛的更厉害了，我白天黑夜的叫喊，更严重的是不能走路了。爸妈看到不知所措，害怕极了，赶紧带我去市医院检查，在两个大医院都拍片检查了，大夫都说不出什么症状，只是说皮肉腐烂的已经不能撑住手术刀了，回家吃点好东西养好皮肤再来动手术。我爸听了非常着急，看着溃烂的黑紫的皮肉，用手一按就塌陷，只唉声叹气。最要命的是我不能走路，干什么都是我爸背着，大夫说不能手术，也没有办法，只能唉声叹气。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爸爸在一个朋友建议下，带我去了另一个医院，给我办了手续，住院了。大夫抓紧进行了全面检查，说这是急性流脓性骨髓炎，骨头已经烂得只剩筷子那么细了，幸亏来了，再晚来一个星期就要截肢了。必须抓紧手术，把烂骨头刮掉，全部清理出去，就留这么一点骨头，就可以重新长出来。天哪，太可怕了，我爸害怕的哭了。经过一个半月的住院治疗，我天天打针吃药，不定时的换药，消炎清洗，再拍片检查，骨头长得差不多了。大夫让我出院回家疗养，过一段时间再来复查。三个月之后我去拍片复查，大夫说骨头上还有黑点儿，还要手术清理。由于床铺紧张，安排到下属的一个小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月。由于我做了几次手术，身体留下了深深的疤痕，里面的骨头恢复得很好，可以正常走路了。我们全家人还有亲朋好友都很高兴，我有一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感觉。果不其然，1997年3月24岁时我得法修炼了。学法后我悟到师父那时就看护我了， 像骨髓炎这样的毛病，能够健康恢复的几率太小了，不是残疾，就是小命不保。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只有好好学法练功，勇猛精进，按照师父说的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练第五套功法双盘时，我疼得钻心，咬着牙忍，腿时而发黑，时而发紫，疼得我直哭也不拿下来，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业力大就要吃苦消嘛。原来我的骨头都黑了烂了，业力还能小吗？若不是师父救我，我不就完了吗？我对师父的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唯有好好学法练功，精进实修。第二部分，第一次过病业关。学法修炼半年后，我动手术的疤痕处开始疼痛红肿，那个疼痛真是钻心。我悟道师父开始给我消业净化身体了。我小时候动手术治疗，只是摘除了表面空间的物质，把病业压进了深层空间的身体里，其根本的东西没有动。师父现在是从根本上给我清理身体。我不怀疑，不害怕，因为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爸妈看见吓坏了，那可怕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劝我赶紧去医院治疗。我告诉他们，是师父在给我从根上消业，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害怕。他们哪肯相信，叫来左邻右舍婶子大娘劝我。我不为所动，告诉他们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法轮大法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我拿来师父的精进药旨，把病业这一篇经文读给他们听，安慰他们过几天就好了。疤痕处红肿疼痛十来天，开始流脓淌水，我就用卫生纸擦，根本不用什么消毒纸药棉。不能走路，我就用小凳子扶着，蹲着往前挪动。洗澡时就用衣服缠一下，最后用清水冲洗一下。坚持学法练功，半个多月就痊愈了。爸妈邻居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以后出现了几次红肿疼痛流脓流水，我都坦然视之，没有丁点的含糊怀疑。这样理说明白了，爸妈也不怎么过问，不害怕了。可是2004年的那次又把他们吓坏了。第三部分，再过病业关，闯出黑窝。2004年5月13日，我在集市上讲大法真相，被警察绑架。那时我刚从劳教所被迫害回来半年，暗中他们还在监视着我，我不知道已经被盯梢，结果我又被非法劳教两年。我求师父救我出去，那个黑窝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要出去救度众生，并义正辞严地告诉恶警察，你们怎么把我送去的，你们怎么把我接回来。我的腿开始红肿疼痛，天天钻心的疼，鼓起的脓包越来越大。我抱着腿蜷坐在墙角，嘴里不停地喊疼，心想我要坚决反迫害，师父一定救我出去。他们强行给我打针吃药，我不配合，我正告他们让我出去就好了，这是你们迫害的。他们就按住我打针，却越打针越肿得厉害，像鸡蛋一样大小，疼得已经不能走路了。他们只好带我到隶属的武警医院去拍片检查，片子上骨头出现的问题很严重，大夫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字。大夫和领队的警察嘀咕了一下，第二天就给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让把我接回家，并一再嘱咐我抓紧去医院治疗。他们所的一个警察的朋友就是得骨髓炎救治无效死亡的，可别耽误了。看来他们是怕我出意外，怕承担责任。当地派出所听了也吓得不愿意去接我回来，打电话让我爸妈去接。 我妈听了气愤地说，好好的一个人让你们折磨得骨髓炎复发，不能走路，我们要找你们算账的，你们要派人派车把人接回来，还让我们拿钱，我们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我们可以去人。第二天，他们派人派车，让我爸跟着，从省城劳教所把我接回家了。是我爸背着我从劳教所的大门走出来的。警察一再叮嘱我爸要抓紧去医院救治。我爸妈看到这么严重，整个刀口疤痕处红肿溃烂，大腿根还鼓起了两个大疙瘩。仅两个月，人瘦的变了样。他们也很担心害怕。这次，爸妈说什么也要我去医院。我说，不用去，回家学法练功就好了。他们不听。回家的第二天早上，他们就把车叫来了，连拖带拽的把我弄上车。我心想，去吧，不去你们是不放心，拍片检查一下就回来。结果拍片又是出现一堆严重的症状，要动手术刮骨头。我就边求师傅加持我回家，边对爸妈说，看这么严重，做手术可不是个小数目，要很多钱的，家里哪有那么多钱，也不一定管用，年龄也大了，恢复的也慢，还是回家吧。我始终坚持着回家，一点不动摇，更不会怀疑师父或担心自己能不能好。我发着正念，爸妈嘀咕了半天，最后答应不住院治疗，回家。回到家，我坚持学法练功，无论多疼我都坚持。练功时血水脓水直往下淌，我想我练得越多，进化得越快，好得越快，也让派出所的看看法轮功驱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揭穿邪党造假诬陷法轮功的丑恶嘴脸。一个多月后，我的腿完全长好了，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不相信没有住院治疗就好得这么快，就可以痊愈，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为我消掉了一大块业力，还让邪恶迫害我的阴谋没有得逞，把我从魔窟救了出来，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伟大师父的感恩心情。第四部分，闯过承受至极限的病业关。这次严重消业之后，又出现了几次疼痛红肿，不能走路，也都是十天半个月就慢慢好了，感觉业力也消没了。谁知这一次一次的红肿疼痛流脓流水，只是几次小的消业，小的考验，更大的消业，更大的生死考验还在后面呢。2023年3月，我的腿开始酸痛、红肿、不舒服。我坚定地发出正念，是我的业力，我承受，我去消。如果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我绝不承认，我要彻底解体、清除。我根本不为所动。可是到3月底，我的腿已经红肿的不能走路了，红肿面积在一点点扩大，剧痛在一天天增加，白天还能轻一点，晚上就疼得厉害，时常夜里疼得双手抱着腿，用力使劲捏住，不让疼痛扩散，哭着求师父。此时，什么毅力、信念都不能控制住剧烈的疼痛。伴随我的是继续拼命挣扎哭喊，好似到了人生的尽头，感觉到我在承受着人生最大的痛苦。四月中旬以后，我腿疼痛的根本受不了，那真是剜心透骨，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痛苦。疼得厉害，我就抱着腿哭着求师父，背论语，背红吟，尤其红吟 《苦其心志》这一篇，我是一遍一遍的背。圆满得佛果，知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我夜里根本不能睡觉，眼睁睁地疼到天亮，没有胃口，吃不下饭，还时不时地恶心呕吐，就是口渴，每天喝两三大暖瓶水，嘴巴还是渴，还是苦的，整个人简直虚脱了。鼓起的大脓包像鹅蛋那么大，是一点不能下地走路了，只能一个姿势侧身躺在床上。试着站起来练功，根本受不了，疼到极限时，实在坚持不住了，眼泪就止不住地流，眼泪都流干了，一个劲儿，哎呦哎呦的，不停地求师父，师父，我有罪，师父救我，师父，我承受不住了。似乎这样可以缓解一下那撕心裂肺的钻心的疼痛。从未经受过的痛苦在此时爆发出来了，那情景，那表情，那因折磨的难忍而做出的姿态，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真像是活不过去了一样。此时我求师父帮助，可我承受力就这么大了，实在撑不住了。我到底有多大的业力，是个多坏的人，才遭这么大的罪，让我这样痛苦不堪，疼死我，也要跟师父到底，坚信师父到底，绝不动摇。就这样一天一天，度日如年的煎熬着，疼得我都有心理阴影了。一到天黑，我就害怕了，腿疼，真是往死里疼，我不知道怎么熬过。家人亲眼目睹我痛苦不堪挣扎的样子，劝我实在承受不住，就去医院吧，最起码可以打止疼针，缓解一下剧烈的疼痛啊。我坚决地说，我不会去医院的，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不会做那样的事。我不断想起师父讲的法，我悟道，真正的修炼人是不会有病的，这是在消业，这一切都是假象，我要以强大坚不可摧的正念消除它。我非常清楚，医院药物是常人的东西，是常人吃的，对真正的修炼人不起作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修炼人练出的是宇宙中另外空间的高能量物质，人制造的药物怎么能与这些高能量物质相比呢？师父对产生病业观原因讲得很清楚，我明白师父讲的法理，我身上就存有大量的高能量物质，坚信一切都能战胜，只是种种原因暂时不体现出来，不然修炼人怎么叫悟，怎么叫提高心性，怎么叫过关？所以法理我非常清楚，我也屡次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病业关考验，只是这次感觉承受力达到了极限，但我绝不会去借常人的东西缓解，那算什么修炼人？有时静下心来，我不断在心里问自己，你是大法弟子吗？我每次都是坚定地说，我是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虽然三件事做得不够好，但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任何邪恶、黑手、烂鬼都休想动摇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修炼大法的坚定决心。有师在，有大法在，谁能有本事动了我呢？的确，这次确实验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修炼人会遇到的真实情况，感受了极限痛苦的滋味。每次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就充满了战胜病业关的坚定信心。信师信法，誓死雷打不动。我咬紧牙关挺住。就这样，我已坚定了正念，真修大法弟子的标准，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病业狂袭，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此刻，虽身在极限痛苦之中，但我坚信大法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从未动摇过。2023年4月28号，表面黑渍溃烂的、不堪入目的大脓包裂开了口子，粘稠的黄脓水像喷泉一样往外流淌，脓水、血水喷流出来，我就用卫生纸擦，淌了有半碗的黄脓水，大脓包变小了，那钻心的疼痛也消减了一大半，不再有那种死去活来的感觉。这种疼痛我已经可以承受了。我一遍遍地听师父讲法、背法，坚持住就练功。疤痕流脓的地方是在左腿内侧脚踝处。我是女生，一点不影响练第五套净功神通加持法，这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溃烂了鸡蛋大小的血口子慢慢地从周围开始缩小，边流脓水边收缩，用卫生纸擦干后是鲜红的血肉，我一点都不害怕，有一种打过胜仗后的喜悦，来之不易的感觉。一个半月后，流脓处开始结疤封口了，天气也越来越热，但我可以洗澡了。那两个月里我只洗了两回，幸亏天不热，出汗燥热还能承受得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承受的是剜心透骨的皮肉之苦，师父另外空间承受的更多更大。我在这生死大关面前放下了生死，忍受的痛苦，提高了心性，提高了悟性，没有动心，这就是师父所要的。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两个多月的正邪大战，我走过来了。骨头、骨髓都是黑的，那说明我做的坏事太多了吧？如果不是修大法，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呢。残疾、瘫痪，或许早就不在人世了。是师父把我的黑骨头变白了，将我的身体净化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负使命，救度各路有缘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号。24年来，面对面讲真相已经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无论是上门维修人员、装修人员，还是上街购物、浴池洗澡等等，我都尽量不错过有缘人。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过程中有惊有喜，有苦有乐，细说起来一本书写不完。以下是我经历的几个故事。第一部分， 给聋哑女子讲真相。某年的秋天，我们开车去乡下讲真相，经过一辆停着的三轮车，一位20多岁的女子往三轮车上抱送刚起的花生，她的清秀俊俏引人注目。我们将驶过的车停下，回来给她讲真相。女孩子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却一言不发。这时从地里又走来一位50多岁的男子往车上装花生，这位男子跟我们摆摆手，示意那女子听不着，不会说话。交谈中我们得知他们是公公和儿媳的关系，这么漂亮的女孩竟是一位聋哑人，我们讲得再明白，女子也听不见，怎么办？我们犹豫之际，她公公告诉我们，她认字，可以写字交流。同修给她一本真相小册子，她接过去看了看，开心地将小册子紧紧贴在胸前，高兴地用手语说谢谢。我拿出一个真相护身符给她，指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她看。她又笑着点头，用手语再次表示感谢。她向我比划要纸和笔，我把纸和笔递给她，她写道，谁让你们来的？你们从哪里来？我写上，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的，回去好好看看小册子吧。他接过笔写道，我好开心，谢谢，谢谢你们。他和公公愉快地退出了少先队，他公公也很高兴，非要去地里摘南瓜和花生表示谢意，一再说，今天我们可遇着贵人了。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馈赠，驱车向前继续救人。这件事过去了10多年，现在想起当时的场面还禁不住流泪。师父多慈悲呀，不落下任何有缘的众生，用这种形式把一个聋哑人送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救度，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第二部分，给律师讲真相。我们当地同修分成小组，每周一至周日按固定时间轮流到公检法所在地附近发正念，已坚持多年。一次我发完正念刚要回家，一位穿着得体气度不凡的男子问我到长途汽车站怎么走，我只给他方向，他礼貌地说谢谢。我想这不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这儿听真相的吗？这时旁边还有一位同修，我俩双目对视，心领神会。他发正念，我就开始讲。先生，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他说，我是外地人，是律师，来这里办案的。我说，律师是很神圣的职业，现在有多少百姓冤案无处诉，老百姓因为打官司倾家荡产的有的是，有的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他说，是啊，这世道苦的就是社会底层的人们。我说，你走南闯北的，接触过不少的人，有人给你讲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说，没听说过。我说，你知道老百姓不易，就说明你是一位善良的人，肯定也是一位正义的律师。接着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各种社会乱象，共产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打压。他说，这个我知道，我们有明文规定，不让我们接法轮功的案子，不然就吊销律师证。我是善良人，但也身不由己。你也不是一般的人，讲得很好，但在这种体制内有什么办法？最后我讲到三退，他有点害怕，一再推辞，不早了，我得赶路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感觉很惋惜，一位擦肩过客没能彻底得救。我突然冒出一念，开车送他去汽车站，以往陌生人没坐过我的车。我叫住了那位先生，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送你到汽车站。他说，太感谢了。他坐上车，我开始给他讲我的得法经历。我从一个百病缠身弱不禁风的弱女子，到得法修炼，成为身体健康坚定的大法徒。给他讲我们修炼的人中有不识字的老者，有几岁的孩童，有名校学生、专家、学者、科技界的精英、律师等等，公检法司军队各个领域都有人在学，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愚昧无知的人。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遍及世界各地。 律师一直跟我互动，敞开心扉地告诉我，我以前不是学法律的，是军人，在部队曾三次考上军校，但我的名额每次都被别人占了，我一气之下转业了，要学习法律，以后为社会底层的人打官司。我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又讲起了三退，他彻底明白了，并用好听的化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嘱咐他将大法真相及三退的消息转告家人，他说一定的。他给我看了律师证，并留下了联系电话，说以后说不定用得着。第三部分，给来家串门的客人讲真相。我丈夫在私企上班，得到老板的赏识和重用，来家串门的人不少。我想来了就是缘分，得让他们了解真相得救。有时来客人由我负责接待，我根据不同人的特点所想所求，选择传统文化中有针对性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再通过我在大法中悟到的施与德的法理，妥善地拒绝他们的金钱和礼物。特别是当我讲到当今社会的乱象和各种天灾人祸时，都会引起他们的共鸣，然后水到渠成地劝三退，并且客人们都能记住救命的九字真言。有多位客人听完真相后自动收起带来的卡和钱，少则几千，多达五万，说再给就是对我信仰的侮辱。一位村书记听完真相后抱拳退步向我告别，说兄弟把嫂子的赐教都记在心里，以后我们村里不会再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有的客人说我知道今后怎样做人了。最近一位到访的客人谈到老家的邻居欺占他家地盘，父母气的病情加重住院，诸多不顺，搞得他焦头烂额。我把六尺巷子的故事讲给他听，又结合古时寺庙中发生的一例故事谈及事物的因果关系，又讲了大法真相。他高兴地说我也会换位思考了，早知道这些道理，我也不会这么痛苦了。我哥，指我丈夫，在单位口碑很好，从不拿要我们的一分钱，也不痴情。可我们手下谁家有生孩子，考学随礼之事，他却准到场，都说是有你这位修炼大法的好妻子，受你影响。嫂子，你还有大法东西吗？我也想看看。我说，有。他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让他将师父的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真相小册子和带来的礼物一起带走，一个生命彻底得救了。谢谢师父给予我无量的智慧和勇气，让我在救人的路上不断前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到中年，生命在法轮大法中升华》，作者小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日。我是80后，早在少年时幸遇大法，却没能走到大法中来。如今放下内心的根本执着，真正修炼法轮大法已三年有余了。在此写出一些个人修炼的体悟和心得，感恩师尊将我救起，使我这个卑微的生命可以在大法中升华。第一部分，迷茫中追求，换来的是身心俱伤。年轻时，我总是向往所谓美好的生活，想过好日子，可对现实社会失望至极。直到1998年，我看到宝书转法轮，用人的观念觉得大法好，认为这下社会有救了，可以变好了。 那时我没怎么练功，也总是抱着有求之心学很少的法，不能真正理悟法轮大法究竟是什么。抱着这样的执念，我什么法理都没看到。1999年720以后，中国大陆的迫害开始了，因为怕，也因为难以再看到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我开始放纵自己，随波逐流。步入社会工作以后，我看到了更多现实中人性的丑恶，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违背道德、良心，商场竞争中不择手段，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无诚信可言，所以在事业中也未能满足我那颗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我的人生并没什么风浪，我和丈夫又是多年的挚友，后有缘成为夫妻，我以为找到知己相伴一生，就可以过上所谓的好日子，从而又想在婚姻中得到执着的满足。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从小就受邪党文化的侵蚀，我的现代变异观念很重，失去了传统。那时只是浅显的明白一点，在常人这个层面做好人的法理，没有正念，还总以为自己是这社会中的好人了，比别人强，其实是在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生活中表现在，因为知道了人为什么痛苦有病，那都是在还以往生生世世的业债，所以自己有了什么磨难的时候也在忍受，但是在强忍，忍得痛苦不堪，表面上不去和人争高低，心里却过不去，愤愤不平，还给自己找借口，以为我也在按法的要求在做。朋友都觉得我是办事靠谱，不吝啬，可以相信的人。内心深处其实是为了满足面子和虚荣心，即使做好事也是为了别人说我好，想在别人口中落个好名声，对我好些，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认同。活得小心翼翼，表里不一。我丈夫是个善良的人，生活中担起养家的担子，对我很照顾，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我从不知付出与感恩，又没责任感，不如我意就爱抱怨。丈夫工作忙，忙到与我有时差，同在一个家里，却经常碰不到面，这样日积月累，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想叫丈夫以我和家庭为重，觉得自己想要的只是每天两人能在一起吃个晚饭的平淡生活而已，怎么这么简单都不能如愿，总是在挑他的错，只想去改变他，无法忍受自己想要的得不到，眼里看到的都是他对我的不公。虽然这样我很累，但却认识不到这样做都是错的。当我发现这些做法并改变不了什么时，就自甘堕落，想做什么做什么，看电视剧、打游戏，和朋友去喝酒吐槽，一玩就到半夜。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差，变得不交流，心里满是挑剔、抱怨。有了孩子以后，更加严重，因为要辞职在家带小孩，生活的改变加重了我不平衡的心，难以接受只有我一个人在带孩子，时常觉得承受到了极限，执着心太重，使我变得不可理喻，离大法的要求背道而驰。心理不健康也相应的带来了身体上的问题，那时我有窦性心动过速的毛病，时常气短心悸，正常时候心率也要每分钟100下左右，在孩子两岁以前没有睡过踏实的觉，焦虑紧张，半夜经常突然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大口喘气，要很久才能平息，手都会发抖，后背和颈椎有时疼得直不起身子，头不能向上仰，腰酸得就像要断掉，还有严重的头痛，经常疼到呕吐，真是身心俱疲。第二部分， 做到为他时，收获的是自己。冷静时，我在思考，人生在世到底为了什么？为了名利钱权，还是为了下一代？在常人社会中得到再多，其实也是徒劳，最后都得一身糟，痛苦的离开。我呢？我一直执着着想要的美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过上了好日子又能怎样呢？当我清醒地审视了自己，直面自己的错误时，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又给了我重新走回修炼的机缘。在我真正认识到修炼是什么，并按照师尊与大法的要求去做时，我的身心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轮大法在不断地规正着我的人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以法来衡量，遇到问题首先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而我以往的一丝一念都是为私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在不断学法的过程中，由于在法理上明了，我的生活再没有忧虑和精神负担，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开朗豁达，平静祥和。我也发现自己开始真正的胸怀坦荡地做人。其实每个人谁能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真的对得起天地良心，真的能够一点私心都没有呢？法轮大法教给人的就是坦坦荡荡地用真善忍衡量一切。记得一次和家人发生了矛盾，我没有像以往一样高声强辩与争论，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平和地劝慰。我惊奇地发现，我不再像以往那样容易被人带动了，变得冷静，思路清晰。面对误解，我没有动心，内心反而升起一股宽容和理解。这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强为，是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过的表现。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一切的改变均是从本质上改变，而非只从表皮上，不是行为上的规范，可以做这儿，不可以做那，而是从生命的本源上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最坚不可摧的。按照大法的要求，不断找到自己的很多不足，我发现以往的矛盾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考虑家人的处境和难处，没有站在对方角度理解他人。多年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我养成了依赖别人、自以为是、妒忌、怨恨、争强好胜、怕人瞧不起等很多不好的心。丈夫以工作为重，我不平衡，争抢着也要证明自己在事业上也行。丈夫花的钱多了，我也不平衡，我也得买，非要比他花的更多，心里才舒服。有了孩子以后，我成了全职主妇，心里更是不平，满心想的都是凭啥都是我在放弃，我在付出。那时我活得像个怨妇。修炼后，我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深深的歉意。我开始敢于面对自己的私心、不好的观念和坏的思想，敢于从脑袋里清除它们，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敢于对别人以诚相待，敢于放开自己的缺点让别人看到。当我这样做时，真正体会到了身心都在升华，身体的不适一个个都慢慢消失了，还时常感觉浑身是劲儿，不知道累，心里的容量扩大了，总是能看到别人的好。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大法也教会了我承担与责任。 现在的我完全变了，改变了以前懒惰的习惯，主动做家务，不再纠结丈夫如何对我，有矛盾我也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善意对他，做到毫无怨言了。放下了很多对丈夫和孩子的执着，真正像个妻子和母亲的样子，用正理好好教导孩子，克己修心，注重对孩子品行的培养，不再命令式的管教，不再纠结他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愿去成长。慢慢的，我再也不是他心中那个可怕的爱发脾气的妈妈，而他也变得非常乖巧听话。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宇宙的大法博大精深，使我感受到体谅别人能做到为他的时候，真正收获的却是自己，让我这样的生命也开始散发着慈悲纯善的光芒，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升华。第三部分，修炼法轮大法，我的人生更开阔。我清醒地认识到了，现代人都背离了传统，都不符合宇宙真善忍的标准了。从小被邪党文化灌输，内心满是妒忌和怨恨，人们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喜好夸大事实表现自己，信口承诺却难以兑现，喜欢表现自己的善，却不是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好争好斗，不能容忍和自己想法做法都不同的人和事，总是推卸责任，挑剔别人，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也总是要证实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在家庭中，妻子尖酸严苛，丈夫没有担当与责任，这些都违背了传统，是现代变异了的观念行为，是人受共产邪党的无神论、进化论洗脑，摧毁人的道德造成的。这些才是造成现在社会及家庭问题的根源，是共产邪党切断了中华民族的根。其实，人想左右谁的一生也是做不到的，人都不同，都有各自的人生，人生是贫是富，生命是长是短，都是自身的德行素养及因缘关系促成的。美好的生活也是用前世积来的福德换来的，想有一个幸福的人生，美好的前程，就要回归传统，以德报怨，积德行善，做个好人。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邃开阔，更慈悲宽容，更谦卑自省的认知和态度，使我从一个只知道为自己而活的人，变成一个先他后我的生命。和我一样，千千万万的法轮大法学员都在修炼后有着不尽相同的改变，但都离真善忍越来越近，生命和道德在真正的回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极端封城封不住的学法小组》，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自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我家就成了本地的资料点、学法点。我们学法点一天两次学法， 上午是不上班的同修一组，晚上是上班的同修一组，风雨不误。即使在疫情的极端封城中，同修们到学法点来依然是畅通无阻。2020年的一天早晨，我儿子突然从市场抢购了很多菜，说今天要封城防中共病毒。同修也赶来了，好意地告诉我，赶快通知同修们别来学法了，要封城了，来了恐怕就出不去了。我外孙女也说，姥姥，上面每天都要我们去报名，家里有几个人都与谁接触过，敏感时期就别让他们来了。一位老同修也说，集体学法不行，就先停一停。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请师父加持弟子，这个学法点是师父安排的，邪恶封不住，请师父让同修来学法，白天晚上畅通无阻，我们要整体升华，整体提高，一切由师父说了算。结果学法时，同修们都来了，一个人也不少，大家反映其他小区都有几个人看守，还要登记看证件什么的，这个小区的东西南三个大门一个守门的人都没有，平时还有个警卫，现在连警卫都没有了。我儿子也说，怎么其他小区都封了，就咱们小区没封？我脱口而出，师父太伟大了，师父太伟大了。我们学法点儿还是一天两次学法，同修们来我家都畅通无阻，负责资料的同修每天都拿来一大箱救人的资料，分给同修去发资料救人。我们集体学法配合救人，一点儿也没有耽误，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人手机被监听，我遭绑架，我所经历的手机安全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日。最近听明慧网的交流，同修几次谈到不注意手机安全遭迫害的经历，没想到至今在同修间仍然存在此问题，触目惊心。联想到十几年前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教训，痛定思痛，写出自己的经历，引以为戒。十多年前我被迫害流离失所后，公安把我工作公司的全体员工的手机号和家人的手机号全部要去核实打出打入电话，但一年多一无所获，因我离家后就把手机卡扔了。两年后我辗转回到本市的另一个小区租房住，恰逢一个集团公司招聘项目经理，结果我被聘用，通知我下周一去上班。突然在我上班前两天，行政部门通知我再去一下，还问我多长时间能赶到。等我到时，公安及警车已等在那里，显然是公安叫行政部门给我打的电话。当天我就被绑架到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我一直不解，他们怎么知道我两年后会在这里应聘？我公司的一个经理托朋友找到办案人，办案人告诉那位朋友说我女儿找了一个男朋友，说的什么吃饭时有谁在场，说的什么等等。显然是我女儿的电话被监听了，才准确地找到了我。共产协党对上访户、失地农民、拆迁户、法轮功学员都采取由政府工作人员包村、包户、包人的办法看管。这些人几乎天天和你接触聊天，每天总要看到你在干什么，
这是一种隐形的迫害监控，有的也能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有一个人的丈夫是安全局的，她时常提到她丈夫忙碌跟踪人，尤其是从国外入境的，一入境手机就被监控起来，怕搞特务活动等等。她还说她下班也不闲着，有一个小设备，下班时装在包里带回家，打开监听能听好远。还有一人说，公开电话和私人电话要分开，告诉我以后买一个小手机，只和专人联系。骗进监控公司的上访户，我看到他也拿着两个手机，我好奇地问，你怎么拿两个手机？他说是执法仪，输入姓名，那个人的所有信息就出来了。一次我给几个同学讲真相，其中一人是监狱管理局的，他紧张地说，你们都带着手机吧，我们开大会传达敏感文件，都要求入会人员卸下手机电池，会场四面墙都安有隔音的音响设备，协党都这样防范手机，可见手机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所经历的这些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如今现代设备的发展可能更先进吧，同修们切不可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监听就不存在，这也是眼见为实的实证科学，协党文化造成的，不要让师父再为我们在这方面操心了，走好最后的路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